后来大伯母还有什么事情还你还记得吗？
那就解放以后就做礼拜这个事情，他那个有几箱纸，我记忆当中解放了对吧？也不好做礼拜了，教堂改成学校了，改成小学校了。
那他们怎么办呢？还聚会吗？
聚会，就在我家里面。
大伯父家里
面。在我们家里面，我家大门独户的一个院子，留给我们自己居住的。一个院子没有动，也没有其他外的人，我们自己家单独一个院子，拉门关起来吧，就在家里面，这与自家的亲戚朋友来聚聚会。他们怎么聚会呢？就是先祷告，感谢主赐给的平安。经历了那么大个变动，那么大的变革，可是不得了啊。你说是吧？家里面人都平安，大人小孩都平安。我们那个参军身上解放面也没有放一枪一炮，就国民党就这么跑掉了。你说要是打起来，那老百姓也遭罪呀。那个炮弹是不长眼睛的，打到哪个地方都没，不得了啊。我记忆当中呢，就是好像亏到那里祷告，都掉眼泪水呀。真的夸感谢主啊，
每个人都祷告，
每个人都祷告，感谢主赐下的这个平安，知道吧？
你们还有唱赞美诗吗？
唱，那个然后呢，就是祷告完了以后呢，就我大牧师带头读圣经，好比说对照当前的这个现实，就对照圣经上面找一张出来读过了以后，就是祷告，祷告完了，要祷几次告。
他就是读圣经啊。
读圣经。
他不讲道吗？
讲道他好像就读圣经，他不会讲道。
就这样挺好。
他就后来呢，他赞美诗，我家那个大娘他会唱赞美诗，我家呢还有一个叫个是姨奶奶。也是我大伯父收留下来的，就是我大伯父的姨妈，没儿没女，孤老一个人，也住到我们家里面。他会讲圣经。
你们当时有圣经，就是我们现在的样子，还是什么样的圣经啊？
他们看的那个圣经都是那个厚厚的大圣经，我家里面收藏的有几大箱那个单行本的圣经。
单行本
就已经解放了，那个每年夏天不是要拿出来晒嘛，又生虫呢，那是偷偷摸摸的拿出来晒，每年夏天都好几箱。那个单行本呢，也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就是这些好像。
这些圣经现在还
就是单行本。那还保留呢，那个文革的时候早就给毁掉了，他们当着面样的保管啊，你晓得吗？
没留得住是吧？
没有留得住。那个单行本的圣经呢，里面我就印象最深了，前面有那个几幅那个照画片，就是画画，耶稣受难那个钉在十字架上，还有那个浪子回头那个图片。贴到上面，我那个小时候呢，好奇，专门呢每一本那个单行本的圣经，我都拿那个几张那个照片画片都撕下来。
现在这个东西一点都没有存下来。
一点都没存下来。
没存下来。
我以后我就没有再回到老家的去。我15岁离开了。
这些圣经都是传教士给的吗？还是
我分析肯定是从很远的地方运到那个穷乡僻壤去的吧？那怎么运得去的我就不知道了。那个当时我们上小学，都比那个课本那个印刷那个技术都是很差很差的。
没有圣经好。
哎呀，都没有那个单行本的圣经那个印的可漂亮了。那肯定是国外来的了。我们国家可能还没不具备那种，
这传教士在中国也有印刷厂，我们开印刷厂。
开哦，在中国开印刷厂。
那
是啊，我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反正那个印刷很精致的，一本一本的，薄薄的，单行本。
那这个聚会点它能保留多长时间呢？大伯父一直就这样聚下去。
一直聚嘛，那个共产党抓得紧啊，后来就对地主就限制了，没有这个行动自由了，后来聚会就渐渐的少了，少了以后呢，到最后就是自己家里面几个人在一起读读圣经，吃饭的时候，我就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每天例行的功课就是早饭、午饭、晚饭都要祷告，一大早起来洗过脸、漱完嘴就要祷告，晚上就洗完脸上床之前也要祷告，就这样。
后来你毕竟也离开大伯父了，
后来我就
他的事情可能少知道了少。
我知道他后来就老死了，他活到九十几岁呢。
九十几岁。
嗯，九十几岁呢，我不是到镇江来了吗？到镇江来，我就读书、上学以后就工作了。
嗯。
工作了，我每个月给他寄20块钱回家。当时我的工资只有29块5，只有29块5，因为我大伯父这个为人太使我敬重了。所以我一直惦记着他。
长大了之后有机会再回去看看他。
我经常回去呢。
他跟你还说话吗？还有印象？
说话有印象。
他跟你说了有。
他跟我说什么东西呢？有一次我回去，他说的修灵啊，我叫参修灵，对吧？他说修灵啊，我们马上快要过好日子了。我说怎么有什么好日子啊？总是吃不饱。我说你们总是。来信了，写信给我，不是没有粮食吃，就是没有柴火烧，就是没有油没有盐的。我说怎么会过得好？他就跟我讲了，他说的你还不知道呢，安徽那边土地都分到户了，他信息很灵通，我都不知道这些事情，因为我们在城市上也不关心这些，他很关心的，反正他这些消息是从哪里得来的，多久也不太清楚。他说安徽这边已经开始分田多户了，不像这个公社化的这个大队什么生产队集体耕种土地了。他说要是分田多户了，那就不要愁粮食不够吃了。每次收粮食，队长们，一家10斤，还是一家20斤，就这么吃也吃不饱，窝也窝不死。那是土地。收的你只要完成交给国家的任务之后，那留下来就是自己的，就有个指望了。他就是说安徽那边粮食都吃不了，每家人们粮食都吃不了，没有不但能吃饱，都还有余粮给卖。他就讲这么回事。还有一次我回去呢，好像以后就那个就包产到户了。这个
包什么到户？
包产量。
包产到户。
包产到户。
嗯，好，听过这个说法。
也不是农村。哦，也有城市上的。
对对对。
包产到户了，农民呢，也是一个大转折点，能吃饱肚子了，可是了不起啊，这个事。
解放之后一直以来。
都吃不饱。
都吃不饱。
刚解放的那个几年还好，到了58年以后就吃不饱，没有得吃了。
当时全国人民关心的都是吃饱是吧？
是哎，那个住下来，那个小李我没跟你讲过那个。那个时候我已经有像你那么大，一个自然那个吃不饱的那个年代。我那个时候刚刚工作，那个单位里面，那个坐下来学习、讨论、开会，坐下来就谈吃，什么东西好吃，什么东西不好吃，几句话都离不开吃，大家都饥饿啊。城市里边也吃不饱啊，你说这个他就是一辈子信仰。后来他最后临终的时候呢，不是那个去世了嘛，90几岁，他就是按照基督教的那个安葬的那个形式，我姑妈弄一块那个自己家里面做了，弄一块那个白布上面画的那个十字架，盖在他身上，然后呢就是安葬的时候。不像他们那样要烧纸钱啊，烧什么东西啊？我们家里面都不来这一套， 也不哭也不带笑，你说每个人面前一朵白花。在我们那个老家里边啊，像这种安葬的仪式是很少很少的，很特殊的。
这是他的遗愿还是家里人都信主，所以就给他这么办了？
他的遗愿，家里面人都信主，就这么办了。我家里面几个这个长辈去世了，都是这么办。所以在那个集镇上面信主的人又少，像这种安葬的仪式在当时就是那个集镇上面震动也蛮大的。一个人一朵白花也不哭，不像那个汉村人你普通的安葬趴在那个棺材上嚎啕大哭，披麻戴孝，烧那个纸钱，我们不烧。还有呢，我们家里面呢从来不烧纸钱这些东西。
所以你对大伯父的印象主要还是小时候。
哎，我们家里边过年了也不像别人家贴春联，不贴，也不贴门铃，什么都不贴。那只有圣诞节的时候那个像模像样。
大伯父您对他还是很敬仰，很有印象。
很有印象，他做了好多好的事情，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您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很清晰的说我要信主了？
我自己啊，
因为你从小就在大伯父身边去接触这个信仰的。
对，我自小就在他身边就受洗了。
那个时候你自己
有意思啊，
愿意信主？
我自己也不知道啊。
不知道。
我也记不清这些事情。反正是那个受洗的人跪到了你在第一排，对吧？那个牧师呢弄水在头上行这个点水礼啊。点水礼。
牧师是那个传教士吗？
牧师是传教士。
哦，传教士给您受的洗。
啊，传教士给我受的洗。
嗯。
解放前我就受洗了。
那离开大伯父之后您过了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
我离开大伯父之后呢15岁就到镇江来了。我在家里面呢是每天定数的要几遍祷告，跟我家大娘唱这个赞美诗。
啊，您也会保持这个祷告和唱诗的习惯？
也保持这个习惯。但是到了镇江来呢，我家姊妹他们都不信，我就受他们的影响。但是呢，我在外面，我就是什么时候开始祷告的？我工作了以后，好像我又遇到难的事情，就是很难过这个坎的这些之类的这些事情，我就开始祷告，求神帮助，指引我怎么样做，这个事情怎么样行。我这个我是坚持的。好比说，我有一段时间在那个省政工作过了，改革开放前沿这领域的，干一个那个就生产金龙鱼的那个原油厂，金龙鱼是精炼过的。加工过的那个金龙鱼的那个原油叫南天，它叫南天油玻有限公司，就帮他那个建厂，我是那个建筑部门。
您做什么工作？
我是财务。
财务？
哎，财务兼施工。
那您一辈子做了财务吗？
一辈子就是前期呢是上一部门，到后来呢就是到建筑部门。施工我也花了功夫拿到文凭，就是工人施工。另外的话我是两份文凭，一份是工人施工，一份是财务管理。
你说您这个工作其实是有点国家部门这个里面是吧？省政吧。
省政是我们
机关单位里面，国企里面。
我们是在任里面呢成立一个办事处，主要是到里面到那边呢是干工程去的。我们在那里面呢有一个办事处，所以呢我在那边呢，我就觉得对外面打交道，我也经常对外面打交道了。打交道有的时候遇到难题，遇到为难的事情，在路上我就开始祷告。我说你主啊，我说哎呀，我遇到了难事情，我说主啊，我这一趟出来办事，求主你保守我，求主你让我们顺利。我就这样祷告，我说求主你指引我怎么样行，当怎么样行。
在您那个年代，就是信主是不是一个不可以公开的事情？
不可以公开。
完全不可以。
完全不，当时好像已经半公开了， 不是那管得那么严了。
嗯，就有人知道你们是基督徒吗？
不知道，单位里面没有人知道。
那后来的话，您自己有去聚会吗？找到教会吗？
没有教会。
没有教
会。哎，那镇里面等于是省镇那个地方没有教会。我走的那个跑了好几个地方，我都看了，没有看到有教堂。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现在可能不一定了，现在可能有。
那是
90年。
90年的事情。
嗯。
教会的话，81年之后开始这个神学院才出现，81年之后教堂和这个都开始回归教堂。
哦，81年以后啊。那81年，那90年他还没有教堂吗？那哦，改革开放不是80年才改革开放，原来是个小渔村，省镇原来是个小渔村。
一直是待在镇江的。
对，一直待在镇江。
镇江教堂、福音堂81年之后就回归。
81年。
83年我还正式
开。哦，81年开始。
但是后来可能你也没找过
教堂。哎，也没有找过
教堂。
嗯，也没有找过教堂。
嗯。
哦，那个81年我想起来了。
嗯。
我当时不是没有找教堂，我当时在农村里面嘛。
乡下。
在乡下呢，后来拿我们全家下放，就是成分不好嘛，家里面。
您还因为成分的这个事受影响？
成分一直影响了我。
嗯。
一直受影响，拿我们全家都下放到那个江陵县。
你不是已经到你爸爸这边来？
到我爸这边来嘛，那个也逃脱不了，我爸他们也全家也都下放了。
他们是什么成分？
他们是工商业户。
工商业户啊，原来你大伯父是地主。
嗯，
爸爸是工商业户，就是开那个店的。
哎，开店的。
但是开店后来不是关掉了吗？
关掉了，是共产党给关掉了，公司黑影了才关掉。
你成分还是给那几个。
哎，成分还是那个。
那爸爸后来做什么生意？
我爸爸一直就是做酒的生意。
所以是工商业户。
哎。
就把你们下放。
嗯。
下放到哪去了？
下放到丹阳，我爸我妈下放到丹阳。那个我们是下放到江陵县，往后。可能就是那个79年、80年，我到镇江来了，
就回来了，
就回来了。
嗯、
回来了，你啥也没有，住的地方也没有，一无所有，上无片瓦。
你这个回来是因为工作回来？
因为工作你给安排到镇江来了。
住在宿舍里面。
住宿舍里面。
有宿舍吗？
没有，你那个家庭，我都有了两个孩子了。
哦，
有了三个孩子了，
因着你的成分不好，把何爷爷也带到下去了。
哎，他成分也不好。
他成分也不好，他是什么成分？
他成分也复杂的，他跟国民党有关系的。
哦，这是怎么好更不好？
更不好。
那你这个没有住的地方，你来回镇江怎么办？
回镇江那个？
怎么回？
怎么回呢？就是。不管3721先回来吧，回来就那个单位里面呢，有个那个就在顺山这里面有个那个办公室仓库，那个百货的带办公的，我们就铺张床在里面，一家人就住下来了，反正只要下雨天不打雨就行了吧。
那后来您第一次真正开始找到想找教会或者教会是什么事情？
真正找到教会啊，那是96年、95年。
好了，你也辛苦了。
哦，谢谢。
下次有机会再跟您聊聊。